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先一起为着乌克兰有一个祷告、也许大家对乌克兰并不是这么熟，但是听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如果你把、基督徒、跟正教、跟东正教、跟天主教都算在内的话，有72%的人是信仰我们所说的神，所以在那里有很多很多、信主神的儿女们正在、面临家破人亡，正在面临、战争的、这个摧残。所以我想我们在平安的地方，我们一方面要感恩，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在祷告中、纪念那些在苦难在战乱中的、弟兄姊妹还有这个国家。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虽然你的话告诉我们到末后的时代，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都有这些饥荒地震的事。一方面这些事情的发生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为他们着急、为这些受苦、家庭被拆散，有多少人需要面对死亡、的伤害和威胁，我们心里面着急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求你的权柄、你的公义、你的怜悯通行在那块地上。主啊，我们在这里一方面我们也纪念到你回来的脚步真的是近了，有许多事情的发生、不是人能够在这里控制能够决定，但是主啊，我们交托在你这位掌管万有的主宰手中。主，我们知道整个历史都照着你的预言在应验，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在这里预备你的再来。主要让我们活在这样子一个、平安安全的似乎是安全的美国。主啊，你让我们的心不能够被这个世界夺去，你也不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舒适区里面而让我们忘了我们在这个世代中的使命。主啊，让我们就算今天不能够直接的对在战乱中那边神儿女们乌克兰有任何的帮助，但是让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奉你的名来执掌你的权柄。主啊，求你的旨意、求你的全能真的通行在那，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们，也保守这个国家，让他们还是能够持续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为他们该有的信仰站住。主，我们仰望你。主啊，愿你的荣耀在全地被尊崇、不论是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有名的、今生的、来世的，一概都要在你的面前向你屈膝。我们仰望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依靠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想、就像圣经说的，到了末后的时代会有更多更多类似的事情会发生、会让我们里面觉得、非常的、受到一些的搅扰，受到一些的、影响哈。但是另外一面我们还是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些事，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真的、都是向着神旨意至终的成全而迈进。所以我们自己在这里也要提醒自己，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认真啊，好好走主的路。那我想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信息、这个题目是讲到要经历意想不到的蜕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改变，不管你自己承不承认，知不知道你在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并不代表它并没有发生，对不对、你看地球自转、每个小时，我说过了哈，1040迈尔时速1040迈尔，那公转的话是66664迈尔一个小时，所以整个地球其实是在快速的奔跑，而我们都没有感觉到，但是它在发生。同样的，我们的改变一直也都在进行，就算你不承认没感觉，但是它在发生、我相信你们一定看过一些电影明星20多岁的照片跟他70、80岁的照片，看过没有？完全不认识的，对不对？满脸皱纹，头发秃了，人胖了、换一个样子了。 那么你说50年很长啊，在历史里面，在永恒的角度来看，50年是转眼之间。我相信我50年前的时候，我读高中所有的样子，我上课的样子，晚上留在图书馆读书的样子，骑脚踏车上学回家的样子，开刀动手术的样子，历历在目。那是50年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改变，我们的看法会改变，想法会改变，价值观会改变，我们的这个成熟度会改变，我们的脾气会改变，我们人际关系在改变，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它都在改变。然后所有的改变不是越变越好，就是越变越坏。所以我们的健康可能越变越好，我们的健康可能越变越坏。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性格可能越变越好，可能越变越坏。我们的脾气可能越变越好，可能越变越坏。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原来好好的突然变坏了。原来很坏的，现在可能变好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外体更是改变，一天毁坏一天。以前我们有个弟兄，他现在不在这了，他过了50岁以后跟我们说，两个话题不可以谈，最敏感对他，一个是头发，一个是体重，因为他头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都在改变，所以不光都在改变，而且原谅我说，不是越变越好，就是越变越糟。第三个，有一种改变叫做蜕变，或是叫做转化。那我不是讲世界上，因为世界上的人你去查字典会查很多的书也用蜕变，他讲到是形质的改变，就是外形或是本质的改变，或是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惊天动地的改变。哇，你看这个人的成绩，哇，你看这个人的为人，你看这个人的脾气啊，我们有时候会用这种蜕变，那种巨大的改变，明显的改变来形容蜕变啊。我们也可能是用这种形质的改变啊，大家最常用的就是麻雀变凤凰啊，或是毛毛虫变蝴蝶啊，或是小孩子的玩具叫 Transformer。原来是坦克车可以变成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变成飞机，对不对？大概都玩过哈，至少看过孩子玩过。那这个是世界上讲的，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要讲的蜕变是在生命里面，是在我们新造的生命里面，它所带给我们的改变。而这样子的改变，这样子的转化 transformation， 它只会越变越好，不会越变越坏。新造生命的成长只会越变越好，不会越变越坏啊！所以外体可以每天日渐朽坏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对不对啊？所以我刚才讲过，地上的这个这种蜕变转化，就常常用毛毛虫。你看，原来是贴地而行。但是现在变成蝴蝶，超越了属天了，原来丑的可怕，现在漂亮的不得了，从前完全没有价值，谁会拿毛毛虫当 pet，谁会天天挂个毛毛虫在身上？以前我跟于师母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后面有一只毛毛虫，我说你看那个，他一回头就尖叫一声，对不对，那个没有人喜欢毛毛虫，但是蝴蝶却很喜欢。蝴蝶至少它可以传花粉传花粉，或是做什么事情，它还有它一定的价值跟功用。那毛毛虫你很难说它有什么功用，所以人用这个毛毛虫做一个蜕变的比喻。但是基督徒，我们是远超过毛毛虫的蜕变，因为毛毛虫的蜕变还是同一个生命，它只是形的改变，它只是一些性质的改变，但是生命还是一样。基督徒的蜕变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而产生的 transformation。 所以地上的人用毛毛虫做比喻，但是我们基督徒蜕变最好的例子就是五旬节。这一班门徒，你看见在五旬节之前这些门徒们的表现，四福音里面很多地方都记载了哈。我这里不过只是列了几个，他们常常彼此争谁为大， 他们会害怕，他们会逃，甚至逃的时候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对不对？他们会灰心、会疑惑、会妥协，说我们再去打鱼啊，然后灰心丧志、害怕。所以你看圣经的经文，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我只是简单列了一下。马可福音14章50节，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走了。这是使徒行传，不是五旬节之前。然后耶稣复活了，明明向玛利亚显现了，叫他们去告诉那些耶稣的门徒，所以他就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那明明耶稣告诉他们，我会复活。我3天后会复活，可是他们却在哀痛，却在哭泣，表示他们信心根本不够，没有 register 主耶稣的说的好，没有听进去。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那这是简单，就是用一点例子来讲到五旬节之前，这些门徒们、这些使徒们跟着耶稣3年半。看过耶稣行神迹，听过耶稣讲很多的教训。他们在外面跟随主，跟五旬节之后，他们好像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的同心合意，他们不再争为大，而是一起来高举基督。他们在这里变得非常勇敢多少次你看，像他们那次在雅各，不是那个彼得约翰让美门口的那个瘸子好了哈。那我们下一次会提到这个故事。然后官长们、祭司们都来威胁彼得跟约翰这个不准他们讲这个道但是他们却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他们继续在那里传道，而且当他被放了以后，整个教会一起祷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不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不仅仅心里欢喜，觉得配为这个名受羞辱，而且他们所有的这些门徒们、使徒们，他们每一天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主，你就发现他们变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次讲到五旬节前跟五旬节后，所以我说对变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五旬节。为什么跟着耶稣3年半还这个样子，而五旬节之后，同样的一般人完全不一样？也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蜕变，而这个蜕变的发生是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特别在这里注意的。那五旬节来了以后，在门徒们的身上，在使徒们身上带来的这个蜕变 transformation， 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就是一个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个蜕变。那不光在使徒们身上，在2000年前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今天应该照样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很多人觉得五旬节已经过了，已经没有了。就着历史来说，五旬节的确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我的这个没有挂好，抱歉。它的确是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五旬节的经历、五旬节的这种见证、五旬节的这种圣灵的工作，其实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它其实还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它在发生。同样的，我们也多少的圣徒们今天都在这里祷告，希望五旬节能够重临重新发生在我们的中间那么今天五旬节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只会越来越多，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圣灵内住在神儿女们的中间，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是关键点，这是所有蜕变发生的原因。基督徒的蜕变发生在耶稣基督的内住，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来替代我们，就是我们前一阵子新人门训一再讲的。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圣灵降临，然后神的儿女们在圣灵里得到了重生，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做生命。 圣灵的工作不再只是外面了，而是变成在生命里面。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好几年前神有一次特别特别给我的一个光照，让我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也非常非常的惊讶，原来在我的身上的确有很多的改变。然后我非常认真想追求读圣经，想努力，想做好一个基督徒，想做好一个神的仆人。我在各方面我真的承认我是认真的人，但是当神光照我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么多这么多不过是表面的改变，是 changes 而不是 transformation， 这两个很不同。我们都在改变，我一开始就说我们都在改变，但是我们不见得都被 transform， 我们里面生命的本质常常是经不起看的。昨天切两个芒果，我跟于师母要吃，我们在韩国店买了一小盒，大概六个还八个芒果回家，等到它很熟了哈，比较熟了，金黄色透红的，哇，看起来真漂亮哈，然后我就开始削它，没想到一削的时候，发现里面很多咖啡色。你们吃过这个芒果没有？他好多人点头哈。外面那么漂亮，外面真的是越长越漂亮，从绿色变成黄色，变成黄里金黄带红，真的是吸引人。可是当你切开来的时候，里面有这么多咖啡色甚至发黑的地方，我就去 Google 为什么它会这个样子，他说可能在运送的时候 被拥挤啦，或者这个芒果曾经被冰冻过了，所以里面的细胞已经坏了，所以你外面的皮还在变，但是里面没有变，所以甚至变成咖啡色。哎呀，我就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是这个样子，我们外面看起来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成熟，可是我们里面经不起看，外面的改变这么多， transformation 只有这么少。所以这是那时候神给我的一个光照，我里面就很痛苦，真的非常痛苦。可是痛苦之后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如果不是今生醒悟的话，去见主才发现那是多痛苦的事情，来不及了，多少的遗憾，真的是空跑，真的是徒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一起都谦卑的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不是去读一个历史的故事，哦，五旬节发生的什么事，在门徒身上发生的什么事，这些事情圣灵今天一样在做，要做在你的身上，要做在我的身上，而且只有今生可以做。你我一断气以后没有机会了。所以黎弟兄有一首诗歌说，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你再来，但是我们又不愿意浪费今天，因为所有的机会有一天都要过去的，所有的机会圣灵都用来为了要来 transform 我们，为了要来转化我们。所以不要只在乎，只追求外在的改变，一定要让主带领我们经历内在生命的转化，真实的蜕变。好，这是我今天信息非常重要的开头。所以第二个点，讲到五旬节是整个救恩经历的一个转捩点。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基督的内住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这是我们产生蜕变的关键。所以我们不是在读历史故事而已，因为这件事情还在发生。今天不借着圣灵，没有人会重生。而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了，基督内住了，然后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面，万事互相效力，都在这里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借着耶稣基督的替代，让我们生命荣上加荣的被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向主。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这里的经文讲到五旬节发生，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满了，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一般人讲到五旬节，就把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定义为五旬节，觉得今天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事，所以就认为五旬节不再发生。五旬节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圣灵降临，对不对？但是今天圣灵不需要再降临，因为他已经降临。而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开始的圣灵的时代，我们的重生都是因为圣灵来了。若没有人被圣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会信主，都是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们讲到使徒行传是复活基督的行传，它不仅仅是圣灵的行传，整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时代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了。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开始于圣灵的降临，那么在基督来了以后，开始的恩典的时代，开始的教会的时代，开始的圣灵的时代。所以呢，使徒行传讲到复活基督的行传，不光是圣灵的行传，也是教会，就是团体基督的行传。好，这是我们上次都讲过了。所以圣灵来，他在这里预备心腹。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灵的行传、教会的行传这两个加在一起，圣灵今天在这里预备教会、预备心腹，为了迎接基督的再来。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使徒行传是一本仍然在进行的行传，他还没有写完，他继续写。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不是活得不耐烦，活得太无聊，你有很多时间东看西看这些没有太永存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好好读教会历史。就除了圣经是我们不可以丢的以外，我觉得好好读读教会历史，你就可以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水流、神国度的拓展，你心里面会动了敬畏的心。我们读使徒行传很容易被外面的故事吸引，对不对？发生这件事，发生那件事，保罗到了这，保罗到了那，我们去注重这些脚中，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你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一定要读出背后那一个推手，那个真正掌管这一切这个方向、这个水流的，乃是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五旬节，不光是看见圣灵那个时候降临，然后开始怎么样子这个伟大的工作，同样的，今天在众教会里面，在我们个人身上，圣灵都在做同样的事。他降临，他充满，然后他使用我们，然后他透过我们，一直让神的国度在这里得到拓展。好，所以这是五旬节一个很特别的哈。所以今天圣灵还在进行，各地都有人在那里为着神国做我们能做的事。好，当然我们教会也有在做，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自己在你能够接触的范围里面，我们都是宣教师。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求神给我们智慧，靠着里面的圣灵，在我们所处的岗位上，而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曾经讲过，在台湾有一个弟兄，他从小就想当医生。那么在台湾，我是不知道中国哈。在我们小的时候长大的里面，读医学院是第一志愿，很多人的第一志愿，那是最优秀的，然后最赚钱的，所以很多人都当医生。那么当医生的里面呢，这个有很多的行业哈，你可以当老神科、当心脏科，这些都是很赚钱、很热门的。那我们有一个弟兄还没有考医学院，他想考，他就说我要当牙医。人家问他为什么，是因为牙齿多可以赚钱吗？他说不是，他说我要传福音。他说我帮别人看牙的时候这个他没有办法反驳我，我就叫他嘴巴张开，我就可以跟他传福音。当然现在 在美国好像是不太准你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几十年前是真的可以的哈。所以他就跟常通用传这个看牙的机会跟很多人传福音，很多人因为他信耶稣这个是我就是告诉你，把真理告诉你，你无可反驳，要完了就要换下个病人了嘛。 那我上次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听到一个新加坡的眼科医生啊，他不是用那个圆圈圈去测你的视力左啊上啊左下啊右啊，他是用圣经经文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叫病人遮着眼睛念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现在我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他们可能会干涉你，但是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的。那这些人就想尽办法的让别人听见福音啊，让别人能够碰到基督的爱，然后有机会能够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用这样子的方法，而是我们周围可以接触的人，可以影响的人实在很多，实在很多。小女孩坐电梯写 Ask me， 你问我，人家就说问你什么呀？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快乐啊？她说那你为什么这么快乐？她说因为我信耶稣，她就开始讲了。所以看你要不要传。所以使徒行传还在进行，福音借着神的儿女们，世界各地的福音，能够广传，都是因为神的儿女们没有白占地图。看见这是圣灵的行传，是教会的行传，是一卷还没有停下来的行传，一直在写，一直在写，一直在写。那我不知道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在这一本看不见的使徒行传里面，有哪一部分是你的，哪一部分是我们 SVCA 的，哪一部分是网络上有那么多神儿女们是你们教会的，我们都应该在神国的历史上留下一段记录。其实神都在记录。所以使徒行传在这里不仅仅让我们看见五旬节开始了圣灵和教会的时代，接下来我们看见圣灵浇灌，让门徒们充满了属天的生命和能力。所以刚才读到的，忽然天上降下一阵大风，还有火降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们就不一样了，变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所以这些祭司长啊，这些官长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这是明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啊！使徒行传第四章是让人无话可驳的。然后官长们就很头痛，他们一看这些人都是加利利的小民，不应该有这种能力，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表现，然后他们觉得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世界上明说他们觉得这帮人没受过教育，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忍不住的去问他们说，你们的能力从哪里来的？你们是奉谁的名做这些事情？有姊妹，使徒们都知道这个能力不是从他们来的，他们没有，他们从前没有。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所有等候的这些人在马可楼上祷告等候的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这都是神迹，对不对？我从来不懂的语言，我却会说了。所以以前有个犹太人，他说他在一个聚会的里面，犹太人其实是很反基督徒的当然后来开始慢慢有人信主。我在纽约开刀的时候，那个全身这个绑的这些东西很辛苦，可是我那时候在纽约这个休息的时候，我在楼上碰到一个犹太人我们会聊聊天他问问我中国人的情形，我问问他犹太的情形，等到我一开始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马上变脸，他说 You have no right， 他说你没有资格跟我去讲耶稣，马上拒绝。就这么，所以这个，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犹太人来到聚会里面，被人家拉来，他就坐在那，在聚会祷告的里面，就突然有一个人用希伯来话讲了一段话，哇，那段话非常的刺激他，好让他里面蒙了光照。会后的时候，他就去问你们中间有人希伯来文讲得这么好？带点弟兄说，我们中间没有人会讲希伯来话。他说不对，刚才在哪边哪边，所以他就去问那个人，那个人说他被圣灵感动，他就站起来突然说起方言来，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却用希伯来传了一段福音给这个人，叫这个人得救了。所以圣灵做事很奇妙的。吴勇长老说他不会说广东话，可是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必须说广东话，他就突然用广东话流利的传起福音来，讲起神的话来。弟兄姊妹，五旬节今天还在发生，关键是我们信不信，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倒空自己，让圣灵真的来充满我们，来使用我们。他 它是一本继续的行传。所以当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他们就充满了属天的能力。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了那上头来的能力，表示这个能力不是我们的。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主说你们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五旬节的浇灌，圣灵的浇灌让门徒们充满了属天的能力。那么第三个，在这里讲到使徒们同心的高举基督，为着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降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降临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我们讲认识圣灵的时候里面讲过了哈，圣灵降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为耶稣做见证。就你有没有发现，就在这班这个五旬节发生了以后，这十二个使徒，当然那个犹大已经自杀了哈，换了一个人，你发现这十二个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在彼此相争谁伟大。为什么会争谁伟大？因为自我中心嘛。为什么会跟别人 compete？ 为什么会攀比？我说现在中国的攀比文化太可怜了，可怜到一个地步，我觉得人活着实在很没有意思，你都在为了跟别人比较而过生活，没有价值。人为什么要比来比去？因为自我嘛，想要超越别人，想要别人不如我，想要成功，想让别人失败，这都是人里面自私自高的一种表现。所以门徒们在一起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人子将要被杀，三日后要复活，每次耶稣讲他要上十字架受死，底下几乎都会记载门徒们就彼此相争谁伟大，根本就没有听进去耶稣要受苦，耶稣要上十字架，他们只在乎耶稣要得国要得荣耀，然后谁当老大，对不对？连雅各的母亲都来求，对不对？让我的两个孩子做你左右丞相，一个做左一个做右，这个所有的人在乎世代自己。可是使徒行传以后，五旬节降临以后，你发现这班人改变了，他们同心的高举基督，把整个信息的中心、侍奉的中心全部转到耶稣基督。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可以看见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我们有一个图哈，这个谢谢玉姐 找到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以前大家各逃各的，但是现在十一个人如同一人站起来。我常常想到那幅图画我就很感动，彼得要起来为主做见证，当他一站起来的时候，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哪里像我们祷告会，我旁边位置常常空着，孤单呢。弟兄姊妹要来一起来，那个是一个力量，那是一个同心的力量，因为我们都要来高举基督。所以在神的心中，神是希望得到一个身体，一个教会的见证，而不是个人的得胜，个人的见证。我相信就算那十一个使徒不站起来，彼得也会照样传，圣灵一样会加他力量。可是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就今天任何一个同工站在台上讲到，您不要认为说今天是余弟兄在讲到，约瑟在讲到，建勋在讲到，达娟或者谁在讲到，你们要想到这是教会的出口，是为了整个教会的。我们要为他祷告，要跟他同行，带敬拜一样，带小组查经一样，我们要一起。神在乎身体的见证。所以你去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当他们进到约旦河里面，他们带着十二块石头放在约旦河，然后再带十二块石头从约旦河里面带到基甲，用这十二块石头做了一个纪念。十二讲到十二支派，经历基督的同死同埋葬，经历基督同复活，我们在基甲，在应许美地共同的见证，都是全体的，不是个人而已。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 面对850个假先知，有亚瑟拉的，有巴利的先知，加起来850个，他一个人面对，对不对？可是当他要求神降火的时候，他先做一件事情，就是重修久已毁坏的祭坛，而他就拿了12块石头。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历代以来这些神的仆人都是以整个神家为念的。神所要的虽然个人的得胜非常宝贵非常重要，但是神更在乎整个身体的。所以我今天在讲这个五旬节信息的时候，其实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你看看在疫情的时代，把基督教把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都挖出来，任何一件事情都要你表态，对疫情要表态，对选举要表态，对打不打疫苗，对戴不戴口罩，现在对乌克兰要表态，对这个卡车司机示威要表态。我一天到晚听到人家叫你表态，不表态教会就分裂，不表态我没有办法跟你同工。弟兄姊妹，我们受了仇敌的诡计，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神家分裂的原因，都可以成为我们不能同工的原因。你不觉得这是仇敌很可怕的诡计吗？那个最重要的最大的在基督里的一，在伟大生命里面的一，在神伟大旨意里面的一，掉到哪里去了？拿这些枝节末梢吵来吵去干什么？所以哥罗西书说，这一切不管是祭祀不管是节期，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一个 shadow， 它的本体是基督，但是犹太人或是各种这种讲究外表的天天在这里争，教会应该这样，教会应该那样，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那样子做，一定要穿什么衣服，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在那争争争争争。我说我们都在争那个影子干什么？为什么忽略了本体呢？当主降临的时候，当太阳降临的时候，所有影子都不见了，对不对？我们在这里争影子干什么？应该去在乎它的本体是基督。你跟我去争祷告结束一定要用主导文吗？谁说的？没有必要嘛。你跟我们去争穿衣服一定要穿，只能穿长裤，有的教会说只能穿长裙不能穿长裤，那你去争这个干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成为神家可以分裂可以产生间隔可以不能在一起的原因，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那应该在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在一起的。所以使徒们在这里同心的高举基督，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他们整个的中心转移转到耶稣的身上，他们完全的同心一起为主做见证。第四个，使徒们勇敢的传扬主道，领人悔改归主。第二章37节到42节，众人听见彼得说的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41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虽然我们并不是用人数的增减成为事工的导向目标，也不是用人数的增减作为衡量侍奉结果的一个标准，但是当一个教会正常成长的时候，他人数应该是会增加。就跟一个小孩，当他健康的吃，他应该身量是会成长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方面我们在乎内在的生命或是生命的品质，侍奉的品质，但是我们也应该在乎我们该有的影响力跟该带来的结果。就当他们在这里一起传扬的时候，那一天托了3000人，圣经上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这是教会要有的。而教会要有的见证不是去讨好人，不是去拉人进来，你发现在这里他们讲神的道扎心，叫人悔改，叫人归向神。 啊，今天这也是我们传道人的惭愧。我常常说，我们讲道不能叫别人扎心，而是讲完道，传道人自己扎心啊。啊，看见底下人在那边看手机，在那边东张西望睡觉，啊，还有说听说有人在底下剪指甲，真的是扎心啊！这扎了传道人的心，没扎到会众的心。我们讲到缺少那个上头来的能力，缺少那把火啊！带诗歌祷告，缺少那把火，这是我们要悔改的。但是教会应该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悔改，让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不妥协的福音，是真理，叫人觉得扎心，叫人悔改。啊，今天我们太多的事情不敢讲，都当好好先生，怕得罪人。啊，有一次我读到穆迪的传记，他里面讲到，有一天神就感动穆迪，说你去对那个人讲，说我要你对他讲的话。然后穆迪本来觉得很为难，后来顺服主就去了。他就见到他，就问他说：“你有平安吗？”哇，那个人一听这句话就很生气啊！如果有人问你有没有平安，你会这么生气吗？应该不会嘛，哈！那个人就很生气，我当然有平安，你为什么要问我？然后穆迪就回答他，他说：“以赛亚书57章21节，主叫我告诉你，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哇，那个人更是气啊，气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去说？你会不会说主，我是不是感动错了？当然，你也不要真的去乱说哈。啊，这个一天到晚去跟人家讲，我上次讲到有一次一个大聚会啊，有一对美国退休的老夫妇进到会场，就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说：“神对我说，叫我告诉你们，今年你们两个神要娶你们去啊。”那对老夫妇气得不得了，进去找教会的领袖：“你这样子教你的教会弟兄姊妹发预言的啊？”那所以不能随便讲哈，我不是说要随便讲，但是当那天穆迪这个敬畏神的人，神叫他说的时候，他就去对那个人说。那人回到家以后，越想越不平，但是从他不平愤怒的里面，他遇见神，他悔改，他第二天回来跟穆迪认罪，他说：“我充满了谎言，我很多地方得罪神。”就是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常常接待传道人，有一次接到了一个主的使女哈，我们非常喜欢她。一个年长，那时候跟我奶奶是同岁的，啊，他来的时候，他来我们教会讲道，他是说，有一次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在东北的时候，被人家东北还是山东，他是山东人哈，被接待到一个聚会的里面，那个接待的姊妹呢，各方面照顾他照顾得很好哈，那么在这个老姐妹要离开的时候，那这个姐妹就有一点对自己的表现还蛮满意的哈，就来问这个老姐妹说：“你觉得我怎样？”这个姊妹在为她祷告的时候，突然主给她一句话：马太福音主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哈，这个你这个什么，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了一个人入教。却让他下的地狱。哇，这个姊妹简直脸都变了哈，转身就出去，气得不得了。你居然说我是法利赛人，居然说我没有重生啊！这个勾引人入教，然后一起下地狱，表示我们都没得救。他气的，就在他愤怒的里面，神光照他，让他看见他自己生命多么的可怕，真的没有好好悔改，重生得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是讲到这种勇敢的传扬主的真理，不妥协的让人为了帮助人真正悔改归向主，接受救主的救赎，然后接受圣灵的内住，这才开始了基督徒的人生，这才开始了使徒行传。所以五旬节非常注重那一天的聚会，让这么多人要悔改归向耶稣，不是人数加增而已，是悔改的人加了3000个人，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勇敢地传扬主的道，叫人觉得扎心。第三个，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地来经历圣灵带来的蜕变。我在这里特别提到，圣灵在今日的工作仍然是有增无减。使徒行传第二章，保罗引用，不是，彼得引用约珥的话，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在末后的日子，我们今天至少比我们以前所有的世代更靠近主再来的日子，这个你没办法否认，对不对？就跟以前在这个罗马有一个国会议员都到80岁，国会议员都已经到了80岁了，他突然开始要学希腊文，别人说你都这么老了还学希腊文，希腊文很难学的。他说谁说我老？他说今天是我余生最年轻的一天。还记得我讲过这个，对不对？他说今天是我的余生最年轻的一天。同样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就着历史的巨轮，就着历史的轨迹，就着周围发生的事情，就着预言逐渐的应验，我们真的觉得没有一个时代，过去的时代，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今天更靠近主回来。而主说在末后的日子，圣灵的工作要更为明显。底下的经文我就不去引用了哈，就圣灵的工作应该在末后的时代显得更为明显，因为仇敌的工作更强烈，教会面对的挑战更艰难，人的心更偏离神，更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五旬节已经太远了哈，不在了。其实今天圣灵的工作啊，巴不得做的比五旬节更大的事情，因为圣灵还是同一位，耶稣还是同一位，对不对？他没有改变，他当然希望这个火在全地烧起来，他希望复兴临到全地，这神比我们更盼望教会的复兴。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祷告，希望这个五旬节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再一次降临哈。所以你看到这个20世纪，特别从这个80年代90年代，先不管中间有多少的混乱，可能错误的掺杂，但是你很少看到一个时代圣灵的工作这么样子的明显。南美洲的信主人数因着圣灵明显的工作增加240倍、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引用过这个数据。圣灵的工作领人归主，圣灵的工作叫人悔改归向神，在各地点起火来。弟兄姊妹，我决定相信在主回来之前，圣灵的工作要继续的明显。我们都应该对圣灵要有这样子的信心跟期盼，决定不要只凭着自己去做一个非常苦巴巴的基督徒，是圣灵要带来蜕变，蜕变是圣灵带来的。第二个，要继续不断的来经历圣灵释放和改变的大能。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后书3章16节到18节哈，其实16节我们说几时转向主，怕自己是就除去了，把我们跟主之间所有的间隔、所有的遮蔽就通通除去了哈。所以17节在这里讲到圣灵释放的大能，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这是我们为的教会要常常有的祷告，让圣灵在每一次的聚会中他能够自由的运行。为着整个教会要这样子祷告，为着我们自己要这样子祷告，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向圣灵敞开，向着圣灵的工作敞开，我一敞开的时候光就进来了，我一敞开的时候活水就涌流进来了，我一敞开的时候我的捆绑就脱落了，我一敞开的时候我的心几时归向主，怕死几时就出去，我可以敞着脸来遇见他。这是圣灵释放的大能。而接下来讲到圣灵改变生命的大能，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释放我们，改变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外面成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得胜，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哈。我想我们讲到这的时候再来看背诵经文就更清楚。提多书3章3到7节。 好，那个第三、第四节我用挂号挂起来了，就是因为怕太长，你们背不起，大家背不起来啊，所以第五节开始我们好好背。那我们一起读一下啊。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有点像五旬节之前啊，我们得救之前。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啊，所以你发现圣灵来，他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生命啊，让我们不断经历圣灵的更新啊。那么圣灵浇灌下来，让我们得到能力，他厚厚的浇灌下来，让我们这个人得到释放，得到能力，可以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三章17、18节啊，一方面讲到他在我们里面。这个改变我们，让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面在外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叫我们得到释放。其实也不光是外面，很多的释放真的是灵里面的，生命里面的。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在网络上找到的照片哈，那边一只小鸡对着镜子一只大老鹰在那里照相，大家还记得这个吗？大概我跳来跳去，他一下跟不上了。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哎，对，这个照片哈，你看那只小鸡，镜子里面是老鹰，小鸡永远不可能变成老鹰。麻雀变凤凰，那是因为讲到外面的改变，对不对？你去做美容啦，或是你突然有钱啦，你或者怎么样碰到一个人喜欢你，你改变了你的地位你的长相。但是小鸡永远不可能变成老鹰，如果不经过 transformation，他去做美容也好，他去锻炼他的肌肉也好，他永远不可能变成老鹰的超越属天能力、自由翱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当然，我用这个比喻有点委屈我们的主哈啊！这个小鸡跟老鹰的差距，哪里能够用来比我们跟主的差距啊？我们跟主的差距是没得比的，天壤之别都不能形容的。但是今天基督让我们可以敞着脸来见着他，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荣上加荣的改变我们，如同让我们变成主的形状，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他天天都在做，每一天都在做，关键是我们接不接受他做，这是今天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想要经历这个意想不到的蜕变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只羡慕五旬节，而是要羡慕我们在今天照样可以经历它。所以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经历改变？到底对你我现在的情形，你满不满意？而我们里面想被改变的心智强不强？圣灵今天还在做改变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哈。所以要不断的来经历圣灵释放和改变的大能，让他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主。最后我们来讲到要依靠圣灵做更大的事，就是高举基督拓展神国，也是我们今年教会再一次的主题。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那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能够做更大的事，我们为什么可以做更大的事？谁敢讲说我能够做比主更大的事？没有人敢讲， 对不对？就算圣经上这个应许，我们也不要误解。神说我们能做更大的事，在这里我先讲这三个原因，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子的来回应。第一个，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保惠师要来，圣灵要来，门徒们跟着耶稣，活生生的跟着耶稣，摸耶稣，跟耶稣拥挤耶稣，跟了三年半还是这副样子。不是说耶稣不能改变他们，不是的，因为圣灵还没有内住，生命里面他们经历的耶稣，认识的耶稣，都是耶稣本身在这里所说的话，所行的神迹，圣灵大能的显明，但是都还是在他们的外面看见、听见、感受的。主说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保惠师来了，他要与你们同在，而且他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来，大事情，真的是大事情啊！让耶稣基督，让这位三而一的神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可以永远的超越时空的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第二个，耶稣基督说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我们都知道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回到父面前，神用右手把他高举。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他。所以耶稣赢得了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他把这个名今天赐给教会，说你们可以奉着这个名祷告，对不对？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说你们可以做更大的事，然后底下就接着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而且 在我上次讲这个的时候，我特别引用约翰福音16章23节到24节，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太宝贵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名是他死而复活升天得胜之后，他所赢得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名今天交给教会，说你们可以奉着这个名祷告。所以马太福音18章才会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不是我们有这个力量，而是这个名祷告的权柄赐给的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一定要为主来执掌权柄，一定要靠着这个名来向父祷告，让环境不一样，让教会不一样。那么第三个，为什么能够做更大的事？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内住了，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让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宝贝已经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而且神能够照着这个住在我们里面正在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所以面对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托付这样子的应许，那教会至少在刚才所说的这三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成为我们不可以忽略的目标跟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一定要更多更深的认识圣灵，经历圣灵，对不对？因为保惠师来了，这是圣灵的时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执掌主的权柄，认识祷告，好好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不祷告，仇敌做事；我们祷告，神做事。我们不祷告，亚玛利人得胜；我们祷告，摩西的手举起来，约书亚就得胜。所以你祷告不祷告都有事情发生，问题是我们希望什么事情发生。就不管爸爸妈妈要为孩子祷告，为我们的家祷告教会的同工要为着教会祷告，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祷告。这是神把权柄给我们，所以为什么神会说我诧异竟然找不到一个人祷告，我会诧异竟然找不到一个人为了神国守住破口。神说我只要找到一个人，我就不灭绝这国，但是神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我感谢神在疫情期间，教会祷告人数比平常现场的是多很多。我们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 room 里面大概都有100个人，现在掉到70多个人。但是在网络上也有，在 YouTube 上也有，有100多个，以前还到过200多个。那中间有一半，我相信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至少神让这个祷告会在疫情这2年多里面，每个礼拜都在那里。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懒，好吗？不要轻看我们得到的权柄，或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要成为一个忠心的祭司，在神面前烧香，向神献祭，为着神家呼求，为着神家祷告。所以要依靠圣灵做更大的事。所以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生命的长进，因为基督已经立住了。所以刚才讲到，之所以能够做更大的事，宝惠师来，对圣灵需要有更深的认识和经历。主的名赐给了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为主来用，替主来执掌。而第三个，基督已经立住了，要珍惜，让这个生命来 transform 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借着基督的内住，基督的替代，让我的生命荣上加荣的变成神。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我们的目前的处境有所突破。可能你在难处中，在痛苦中，在很多的沮丧灰心里面，就跟当初的门徒一样。但是圣灵来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蜕变。这个蜕变是从里面开始的。其实他们的环境只有更恶劣，对不对？所以今天圣灵要做同样的工作，让我们在新约的这一班子民可以这么方便、这么容易的就经历圣灵，让基督来替代我们，好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大大过我们外在的环境、外在的挑战、我们内心的沮丧、所有的灰心。当里面的生命真的经历这样蜕变、不住成长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可以不改变，甚至更恶劣，但是我们却是得胜的。所以改变一定要从我们自己开始，从今天开始，从里面就开始，因为圣灵一直在做这个事。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上次唱过，241首，给我穿上能力。这个诗人一开始就祷告说，我的软弱已经够长久，在里面有一个不满足，一个不甘心，怎么会软弱这么久，怎么会软弱到这么糟，这副德性。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会有，气自己就气得不得了，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他说，我已经软弱够长久了，主啊，求你赐下能力，降下透雨，赐下火焰，就在这个时候，而且给我毫无保留。我们站起来唱。
你能力我尽在寻求，我们软弱已经够长久，话语软弱是风物拯救，给我穿上能力，姐妹夫妇在此等候，我的光景你见到赤裸，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正当祈求你无限光辉，将你恩赐分给你教会，是我侍奉中满大能力，给我穿上能力，等候我的光景一切都赤裸，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赐下能力带着你权柄，如同你在无形界所行，答应说就答应不撒天，给我穿上能 都赤裸，
给我能力，
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你的子民满足之喜悦，靠着你名义心就成全，将下都与你赐下火焰，给我穿上能力，全被俘虏我在此等候，我的国境你全都赤露，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全被俘虏我在此等候，我的国境你全都赤露，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
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到底你对自己属灵光景满不满意，甚至说到底你对你现在的活的满不满意。我们里面真实有从主来的喜乐，有真实因着生命成长所带来的喜乐吗？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们的身上，有一个那么奇妙的改变，我们称它为蜕变，称它为意想不到的蜕变，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真的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你羡不羡慕得到这样子的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圣灵已经降临，基督已经内住，而且圣灵正在运行。我们实在不甘心继续活在软弱中，圣灵来不光是要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脱离软弱羞耻，他要在这里改变我们，转化我们，转化我们的人生观，转化我们的看法，转化我们人际关系，转化我们人生的态度，转化我们对人所有的地方，圣灵都要来改变我们。我们要羡慕，羡慕圣灵带给我们的改变，这个叫做生命的蜕变，这个叫做生命的转化。圣灵今天还是释放的大能，圣灵今天还是转化生命的大能，让我们都来向他扬声呼求。我们最后唱第四节，唱完我们有一些祷告，有几位弟兄姊妹带领我们祷告。
你的子民满足之喜悦，靠着你名义心就成全，降下刀与兵赐下火焰，给我穿上能力，千倍复活我在此等候，我的国境你全都赤露，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
在唱两遍副歌的时候，如果你对主真的充满这样子的渴慕，你就把手向他举起来。当我们举手的时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心向主敞开来，哦，让透雨降下，让火焰赐下，哦，让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上头来的力量。我们再唱两遍副歌来。
千杯复活在此等候，我的国境你全都赤露，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千杯复活在此等候，我的国境你全都赤露，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同声的呼求，哦，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你，哈利路亚，把这个渴慕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向焚烧的灵呼喊，哦，主啊，是的，主啊。 阿们。
主，我因着你的圣福，神把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生命来赐给你。
阿们。
同样的，今天我们为自己，主为我们的同伴在你的面前俯伏。
阿们。
神把同借着圣灵，主啊，你把同样一个荣耀、高贵、有使命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浇灌我们，叫我们成了你家荣耀的器皿。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哦，你不仅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你也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吧？我们原本那是破旧的瓦器，但是如今有这宝贝在我们里面，
哦，
就是你赐下的能力，赐下的恩惠，更是你赐下的真理和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真是用圣灵常常来浇灌我们，更新我们，真是让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哦，真是仰望你，让我们可以哦在你的里面生命更成熟。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赐下能力，带着你权柄，如同你在五旬节所行，答应所求，答应不稍等，给我穿上能力。
主啊，是的，在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降下来，主啊，你的圣灵就像透雨浇灌给我们，滋润我们。主啊，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主啊，你的火焰像圣灵就降下来，主啊，焚烧我们，我们愿意做那活祭，献在主你的坛前。主啊，你来焚烧我们，来使用我们。
阿门。
主啊，我们每一次，主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盼望像每一次五旬节的经历。
阿门。
主啊，今天我们不仅个人，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更是全教会，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像那十二个使徒那样，像那马可楼120个信徒那样，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哦，主啊，你的圣灵现在就来更新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软弱，我们个人的软弱，我们服侍的软弱，我们一切的情形在你的面前都赤裸。主啊，但是你的恩典，主啊，大过我们所有的软弱。主啊，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你的圣灵再一次的更新，再一次的浇灌我们。主啊，赐给我们能力，主啊，我们一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做为你做复活的见证。阿门。
阿门。
阿门。我们谦卑俯伏在你面前，主，求你降下透雨，主啊，滋润我们最干旱的地方，主啊，降下你的圣灵来重新的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谦卑匍匐在你面前，主，我们不要改变，我们要蜕变，
阿门。
求主圣灵来让我们来发生蜕变。
阿门。
主啊，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仍然今天靠着你的恩典，在信心里面宣告你是王，你是全地的主，你更是我们的主。愿我们今天都来顺服你，号召圣灵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除掉我们的软弱，除掉我们身上的害怕羞辱，叫我们的哦个人和教会都充满你的能力，能为你来做见证。哦，让我们也来经历这意想不到的蜕变。哈利路亚，施恩的主啊，我们听这样子的向你的呼求，你就要把这奇妙的事做在我们的身上。
阿门。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施恩的主，刚才有千万双手向你举起，刚才有千万个心，主啊，我们的心说我们渴慕你。
阿门。
我们渴慕从天上来的能力，我们渴慕啊你的爱。主啊，现在真的求那全圣的爱来浇灌我们，烧掉所有的悲情下品，
是的，
我们啊应该有的见证，恢复教会起初的爱心，能够让我们在这地上为你来做工。感谢主，阿门。
阿门。
主啊，是的，我们同心在这里向你呼求。主啊，你把这样子借着五旬节在使徒们身上所做的那个蜕变的工作，哦，主啊，也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我们何等的需要圣灵的工作。主，是不是愿你降下透雨来，然后赐下那个火焰来，主，让你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刚强，为你做见证。哦，主，我们感谢你，也让每一个圣徒，主，我们生活主啊都有见证，我们的侍奉都有能力。
阿们。主啊，早上我们向你呼求，但愿圣洁的灵在这里烧掉我们一切的悲情下品， 哦，但愿哦释放的灵哦在这里释放我们一切的捆绑，主啊，也让圣灵更新的能力在这里更新你的儿女，复兴你的教会。是的，当春雨的日子，让我们都来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主啊，降下透雨。虽然我们都曾经蒙恩略为滋润，但是我们还渴望你大赐恩雨，我们渴望圣火燃烧，烧在全地。主啊，让你的众教会都能够得到复兴。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我们厌恶自己长久的软弱，哦，我们觉得长久的无力无能何等的羞耻，哦，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基督已经内住，圣灵也一直在我们里面运行。主啊，帮助你的教会刚强起来，让我们脱离一切的虚空软弱无能与羞耻，让我们在圣灵里再也不一样。主啊，祝福你的众教会，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